觉得是我们所引进的圣建筑这个使徒行传这一部分使用对我们对我们个人跟教会的使用这是很大的你的这些你的一个在这个在中间运行所保持他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也让他能够偏向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谢谢你在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
今天是我们使徒行传我们已经查我们已经第一部分第一大部分已经讲了第一部分从那个教会开始叫教会见证我们从左下外貌人到现在外貌人我们上期讲了12:15已经这一大部分读完了那我们从13章开始整个这个13章开始整个什么整个都有很多的变化，都有很多的变化。就像这里讲的，在那个前面呢，主要是以彼得为主，对不对？人呢，他那个很后面呢，主要是以那个犹太人为主，人呢主要是以那个耶路撒冷那教会为主要的。那他们主题呢，1到12章的主题就是讲信是犹太人。从13章开始，救恩呢从犹太人。那我们的主角就是从彼得就变成保罗完了成婚的对象都是外邦人那个主要的教会呢主要是以安提阿教会教他的第一个宣教教会一样从整个改变就是从彼得到保罗从耶路撒冷到我安提阿教会从那个犹太人到外邦人就整个13章开始真的我们会13章实验完了以后我们就变成我们去参考的保留的第一次的布道那我们从下面开始第二次的布道布道中人中间会穿插一个给我们20号一个布道会那我们就暂停一下那我们这个13章这个第七个人第八个呢正好有个第15章是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归义就把那个把第二次的布道稍微分两次讲那么第九次讲第三次布道然后就讲那个从第11、12节时候是像看保罗讲的主动嘛，是整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13章，就是从新的那个新的大段里面第一部分，保罗的第一次布道。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差不多2章的篇文啊，就是我们这个看第13章的第一部分1到3节，就是讲那个是安提阿教会差派。差了2个宣教士出去，他就对给这个法把那个草丛给铺到，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在那个巨比路那边，在那个新那个岛上面传道，然后到一个看到这个到上面比利时的安提亚，那这个安提亚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拆分的安提亚是两个教会，刚才那个我想你们每个人后面再讲一下，其实我们今天是讲一个都是一直当为主的。这个安提阿教会是在那个最东边的，然后这个安提阿这个体系的安提阿是那个很上面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那个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那个路程就是以这张图为准，以这张图。然后他在那个旧，我们看旧文的时候，他在那个比库尼那边，他有他怎么样在那边？传道，然后呢，就在以色列人的路斯德，然后他各个一部分呢，21节、28节，当他完成了特地的那个传道以后，他整个回来以后，再向那个他们的母会来述他那个两苗那个什么，分享他们这次布道的旅程，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七个从七方面来跟大家介绍，那。对，就这样说了。当时这个是那个安提阿教会，这是比信几的，这是安提阿教会。就是在这宣道里面，就是从这点过来。但是这个小岛，这个居比路，从这边上来，好了，一个到马里亚，完了一个。这次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经文也比较多啊，今天就经常有六七十句的经文，但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回家自己做个作业。 啊，对这个罪，那我就啊，书描我就假定大家都有读过啊，那我这边我是啊，那个那几个字啊，一个啊名字，就这个地理跟人名，我解释一下。因为啊，《西游记》其实在那个啊，《西游记》也是那个在图上面有个在专门啊，它是以这个安提阿教会那个十二里的一个港口，它是那个它是由那个西流古王朝第一位他是一个建立，就是他们。这个就是从安提阿先下到西流基，然后到西流那一段是来到那个到居比路，居比路是这么今天那个塞浦路斯，它是地中海的一个大岛，它这个岛呢它是以矿产跟森林著名的，就是很多的犹太人会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以后呢，在这个岛上面呢，他们进那个居比路岛的第一个地方是进了拉萨里，就是我们这个图上面的这个右上角这样。啊，它是一个，这是在新月时代，它曾经是一个行政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它是个拉萨里面的地方。然后这是一个帕府，帕府是在这个居比路的最南边，在居比路最西南边的两个，它就是那我们这个样子，新的是这个居比路的一个首府，也是罗马这个总督的一个所在的一个地方。它是在这个菲普路上面，这个岛上面。本来他们再上去，那个庞菲利亚是在那个小亚细亚的南岸，就我们看那个看地图啊，你看到就小亚细亚的南岸就是在这边。庞菲利亚如果看地图的话，我们就看到是在这个地方，是上面这个庞菲利亚这边。庞菲利亚里面呢，它里面有两个城市，一个是比加，那他们去的时候是在比加，回来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亚达利，其实这两个城市是蛮靠近的城市。人呢，他这个地方有个名词叫方博。那么以前在那个秦明的时候有嘛，有巡抚啊、总督啊，他这个叫那个叫方博。方博也是一个罗马政府在各地他行那个他设立的一个他们是一个什么一个那个管理者。他这个那个第六经里面他也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巴耶稣。你们看到他那个。巴耶稣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假先知，他是什么他行巫术，行了，那个行法术的一个人，他这个叫什么名字？他本来的意思的名字呢，叫什么拯救者的智子，但是呢，他是通过巫术来骗人的，他是那个，这是一个巴耶稣。那我们还有一个，那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个。但是刚刚是这个人名跟地名是跟大家先介绍一下，那我们就是看看那个跟今天要讲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十三章第一节第三节就讲这个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拉、西面、路球，还有那个跟西利同样的马内跟扫罗，会讲这样都有，就是他这五个人啊，就是他们就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外邦人教会，是外邦人教会，它里面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都有，但是神也给他们恩赐，真的有先知，有教士，什么类型？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在那个第二节，他们侍奉主在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讲话了。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就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也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差遣宣道士出去，差遣宣道士出去。他们是神就给他们，神给他们恩典，他们中间有先知有教士，他们可以什么去传讲神的福音。在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于是他们就定时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所以这是一个第一次的一个什么一个宣教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他们这个有一个很有他们一个安守在他们头上。这个安守什么意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怎么看到一个安守的时候，它有什么？有圣灵降下来的，对不对？它这个安守呢，不是降下圣灵，安守这边有这边它这边。强调的宣教士的节约和差派是吗？是那个圣灵的工作，特别是这个第二点，就是圣灵说要为我差派人去，所以是圣灵工作 绝不是那种挥动式发起的。按手礼表明教会对圣灵吩咐的一个这顺服，也是对宣教士的公认和支持和祝福。他们看到经常有呀，那个按手一方面是祝福，一方面这样的支持，也是啊，那个他这个呢也是表明贵重们就把巴拿巴的手啊分别出来，或者是我们怎么讲叫分别为圣，分别就是把他们分别出来，能去文去啊啊拆开他们去做神呼召他们所做的工。我们知道保罗被神呼召出来，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从外邦的使从外邦的使者的，所以他们要呼召他们，他们可以完成圣灵所差派他们所特殊的工作。是这个第一部分讲，就是一到三节，就是神想神派，就是借着安提阿教会来差派他们两个宣教师巴拉巴和保罗去他们的宣教旅程。再讲一个，讲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那个从第四节到第十三节，其实我们就看到第十三节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就会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记，然后周全管往比比罗那里去。其实我那个就他们讲有就是。也从这边下来，从安西亚西流记到这边来，在这个保罗那里开始，在这个基督那里传，在这个基督那里传传福音。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那个巴拉巴是哪个地方呢？巴拉巴它就是最北部的，他是那个是巴拉巴的本乡，本地人。我们再看到在十一章的十九节，那个时候就讲福音已经有传到那个地方去，福音那边也传到那边。而刚才这个讲，就是他那个地方的犹太人蛮多的，那犹太人很多，那个会堂很多，那个会堂很多，那传福音的对象也很多，然后，就是那从那个第四章从四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使徒在他的这个呢，传道是很成功的，他留下了很好的见证。就是使徒，是完全没有犹太背景的一些异教徒也成为基督徒，比如像那个什么，那个也是，那他这个地方呢，也看到一个假先知，我们看到什么叫那个叫以律嘛，对不对？他抵挡那个什么，他抵挡神的道。但是呢，他抵挡他抵挡神的道。但是我们看到呢，看那个好像是那个从我们以前也看到，看彼得对不对？彼得他在那个撒玛利亚的也有一个人对不对？也通巫术对不对？那叫也是西门对不对？他也是通巫术对不对？这个地方保罗也碰到这样的人，也碰到这样的假先知。看保罗这个地方，从那个地，在那个在第九节的时候，扫罗又名保罗，就是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人就去能看，去那个人就是讲了第十节，就是就对他讲，就是你这充满各种狡诈的魔鬼的儿子，众生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你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的身上，你要下眼。倦且不倦，日光他的眼睛就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拉住人摔的手。等等，这个他讲看那个十三节，在十二节的时候看到这个方伯，他也很稀奇主的道，这边信主了。那个方伯他当时他们那个居比路这个岛的一个地方官员，就是他很大，他管理这个居比路这个。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官，他也相信了这个主。然后呢，在十三节的在十三节的时候，那保罗和他的同人从那个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比加。其实他这样就从这个对比这边，从那个从这个小岛上面就离开，然后去了那个庞菲利亚那边去了。 这个地方有提了一段，他这个地方有提了一句，那个约翰，这里约翰是讲马可，其实马可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个书，那本书上没有记载马可为什么离开他们，但是很多的一开始我们到底不讲，不是重点，他们可能又会，肯定他肯定很愿意离开了。但是呢，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保罗在第九节里面，保罗这边又名扫罗，扫罗又名保罗，对不对？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改名字呢？因为就像我们像马来姆取洋名一样，因为他到他罗马去传教，就传教，因为他这个保罗是一个罗马的名字，是他是当时拉丁文的一个那个罗马的名字，这样就比较好记。那从这个开始呢？从这个地方我就开始，保罗的名字就排好就在前面了，已经是巴拿巴和保罗。从现在开始，主要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在十四节到，当然在那个比西节的安提亚宣教的时候，现在主要是保罗在宣讲信息，然后巴拿巴声音好，巴拿巴就没有再多多提出，就是这样。从这边开始，保罗就开始就怎么一个人讲，就是这个是我们我们讲的，看那个第那个蔡总的第一站是在居里路，在居里路那边还没有人反，我们在后面就看到很多人反对，对不对？好像在这个居里路这里记载里面还没有人来，对吧？在反抗他们的人来的，但是就唯一的有一个就是讲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这边。传道是很成功的，也影响他们回忆，就是他在这里碰了一个假先知，但是呢，保罗就真是他灵里面就是很，他被圣灵充满，他就斥责这个人的主也是，主真是就是借到主的手就把这就什么就那个，就让这个什么，让这个假的这个先知啊，就是眼睛就瞎了，让他。就是一切不见光，跟我们方博，他放我们看到在这里，在那个第七节里面，方博是一个通达人，但是他请他来讲道，然后他也你听了什么道，然后他也信了什么道，这是那个在那个第二部分讲的，在居比路里面所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那个第三节呢，第三部分是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亚教会，从那个第十三章的十四节我们开始，他们就离开比加往前走，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在安息日里面进会堂住下。就说保罗他们每到个地方，这才他们的习惯，每到个地方如果有会堂的话，他们一定会进会堂，一定会跟人讲，会去进去什么讲道。他这个段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巴拿巴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就进这个会堂里面讲道，在那个他讲道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看那个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主要是讲十七节二十二节，我们就看到这个信息好像就跟前面我们知道跟彼得，对不对？彼得也是有讲的这样类似的信息。但斯蒂凡呢，好像也讲过，好像也是，就比如从整个犹太人的历史来看，看犹太人的历史，对不对？看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看神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人，对不对？然后神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什么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但是在旷野的时候呢，特别这么讲，神容忍他们，就是他有十次，对不对？十次就是听神的，能够容忍神，神能够容忍以色列人，就给他们有容忍的供应，给他们辅助领主领导他们，给他们玛纳，对不对？四十年，对不对？他们衣服也没穿破，对不对？也鞋也没穿破，衣服没穿坏，神给他们那么的供应。我那天他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后面的时候，他引导他们。征服那些那个迦南人，对不对？然后了以后，又看到给他们实施，对不对？后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对不对？就是他们一旦被受害、被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祷告的时候，然后呢，神就帮助他们派个先知，那个什么那个派个实施来帮助他们，对不对？完了以后， 哎，一旦好了以后呢，他们又忘记了，又忘记神神恩典，他们呢又犯罪，又犯的人被神他又拯救他们，就是看了看整个以色列历史，到后来之后我们看到，此后他有什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对不对？因为撒母耳我们找他这个伟大的先知，伟大的先知，而一个撒母耳那个正常。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一样，他们要选，他们要有个王，要有王来管理他们，对不对？完了，神说，神讲说，你们不是因那个，他说他们神跟他们讲说，你是应气神自己的，神跟他们讲，他不要偏给他们设王，但他们的人他要求，就给他们设了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完了，一个扫罗王呢，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扫罗没有听神的话，然后呢，后来神又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大卫王，据他的君王。然后那一个呢，从大卫王里面，他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从这里面讲整个，从17节到22节就讲整个神在整个历史当中，对吧？容忍以色列人。他人和王的一个，他这个但是呢，神还是爱，神我觉得还是很恩待以色列人。他这个地方为他们预备了我们，预备了大卫王，也预备了耶稣基督，在那个23节里面，那从这人的后裔当中，神造了所应许的，就是我们列为救主的耶稣基督。其实他这边讲的也是跟前面，就是神自己预备到耶稣基督。那从这个23节到41节里面，这是一个，就讲从21节到43节讲，那就讲到那个四使约翰的工作，对不对？就讲他是先锋四使约翰呢来宣告，来宣告我们的耶稣基督救主，对不对？然后呢，也就是他也讲，讲这个。然后那一刻就讲，当时那个耶路撒冷人呢，他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我那个那些人，那些无罪的人，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但是呢，但是就是神还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一直讲，就是讲在那个新约的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见证是他们。一直都有见证，然后他这里讲，他说那些人现在还在，对不对？就是讲耶稣基督，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是又真又活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呢，也是跟圣灵预言一样的，讲这个什么，讲这个讲古的圣者叫并不朽坏，对不对？讲神那个讲耶稣基督，对，从死里复活，他是这样的预言也是这样子来的。完了以后到第38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讲，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来传给你的。就讲赦罪道呢，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有这个权柄，他呢，因为他没有罪，无罪的人替我们而死，所以呢，他有得到这个赦罪的权柄。第39节这一里面。39节这样讲，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起不得称义时呢，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是这一块里面，这是跟他跟那个跟斯提凡跟那个他给了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他说他这个地方他也提出了一个他这个地方就提到一个所有相信的人就是因信称义，所有相信的人都能称义。我们凭着律法，我们是不能称义。我们凭着律法，我们是不能称义的。我们凭着这个讲，所有相信的人都可以成为义人。所以我们这边看这个保罗在这边采用那个称义，他重要表明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能够保罗他这个法利赛人，他应该通过律法。他应该很清楚的，从小就是摩西律法，这是能提到法律的功能， 不能使用轻易，对不对？法律那么多条文，对不对？你破伤的一条都不能轻易。他这儿强调的是，没有人可以因政策行有某些立法而能跟神保有好的关系，对不对？唯有信靠耶稣，才能得的赦免，人才能回到神的面前，恢复关系。我们的那个在罗马书三那个第三章里面那个讲的，其实他这边有就是讲这第一次叫因信称义这个事情，就讲就是我们凭着律，他这边是你们靠律法，你们不能称义，只有信靠这个人，只有信靠耶稣基督，你们才能称义。就是这样，我们信耶稣基督，耶稣他算我们是义人，因为他的血，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说我们是义人，虽然我们不是义人，对不对？但是在他眼中，因为我们相信他，相信他宝血的功用，他说我们是义人，所以这么讲的这么一些。原来他这边有在41节到41节，他讲了一个，所以你们要务要小心，你的心智树上所引到手术的引到你们。这个四十一节是讲的是那个哈巴谷书里一章第五节，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在这个，我们看保罗他为什么会用这个哈巴谷书，好像是什么关系呢？好像这个我们看到哈巴谷书，它原来背景是指犹太人不相信什么那个加勒底人的入境是出于神对他们的审判，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对不对？他们怎么能相信这是那个加勒底人对他们的审判呢？是保罗呢以此为证，指出不认识基督、不认识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必引致灭亡。他们的拒绝的行动也判断他们不配进永生。就是我们在下面就看到在那个第五第四部分在下面我们就看到听到福音以后人有两种的反应，一种的人就悔改就信主，还有一些人呢就因着他们的信，他们就判断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就不能进永生。其实他用这话题就是讲就如果你不认识神，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的话，那你一定会引致灭亡。就也就是讲，我们只有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救。从反面讲，他用这个警告，就讲人必须谨慎，免得所先知所讲的话会轮到我们，就讲我们免得我们自己被审判。其实这个是。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二第三部分，就是讲在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教会安提阿那个地方传道，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也看他每进一个地方，敢讲他每个地方做的事情，进会堂里面跟人讲跟他们说讲到，他这边就讲从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回顾历史，回顾去看到神的预备，神把这个耶稣基督。已经预备给我们，只有通过他，我们的罪才得赦免，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正式，因为只有通过他，我们可能就什么称义。完了以后也是这样，对，如果说我们因着我们的像当时以色列人，如果因着景象，如果说不听那个神的警告的话，那么唯一的就是等待神给我们的宣判。审判，所以我们讲，那我们就是，那我们就跟这个，那我们就跟永生就没有，就没有关系。这是十四节的，这是十三章的14节到41节。那我们再看第四部分，我就看到那个42节到52节，我们就看到人们对福音的不同的看法。而人家对福音的不同的反应，我们看42节的时候，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就请他们下个安息日再给他们再讲这些话给他们听。那就散会以后呢，犹太人和进行犹太人的进和进行进犹太教的人，就像 他这样讲，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些是外邦人，就是他这样讲，他说都有跟保罗跟巴拉巴的两个人对他们讲道，两个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不要很久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那一份就是他讲到那一份呢，就是他有些人呢就是说有人就信了这个保罗劝他们呢要很久在神的恩典当中。那我们看这个四十六，那我们看下面的时候呢，看到这个44节的时候，我们看啊，到了下一个安息日，不称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话。所以那个不用想，这个安天教在安天的时候，这个他们第一堂讲道很成功啊，吸引了很多人。到了第二堂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第二堂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反应，犹太人看见这样多的人，就满心的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看见吗？他现在他们看到已经那个看那个那个犹太人的反应，看到吗？犹太人看了这么多，为什么？我相信可能他们聚会的时候，一开始可能都是犹太人为主，对不对？后面很多外邦人进来了，对不对？他们看到外邦人信主了，对不对？完了以后他们就满心的嫉妒啊，他都很多人传统的犹太人。都认为这个福音是个犹太人嘛，为什么给犹太人传？所以他们就满心的嫉妒，然后去硬辩驳保罗所说的话。我相信他辩驳保罗的话，可能跟上面比如说一切因信是称义，比如说一切信靠的人，是吧？一切信靠的人都可以称义。可能他们可能怎么想啊？外邦人怎么可能也这样呢？所以可能当时就是满心的嫉妒，可能硬驳的话，甚至诽谤。那他也看到有些人对这个。对这个对保罗他们的态度的诽谤，那保罗在46节到那个48节去讲完了以后，他三天道先讲给你们听，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的永生，我就转向外邦人，这个叫保罗讲，他就跟你讲，根据那个他说，他是先传给犹太人，后从外邦人，他说你们自己认为你们自己不配的听，你不想听这福音，对不对？所以他从外邦人。其实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在后面一些书里面看到保罗，对不对？对他的同胞还是很怜悯他们，就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先给犹太人传，对不对？先给传，然后再给外邦人传，所以这边我的在47节他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四旧旧梗到地极。因为他这边就他就保罗给知道他的呼召，他的呼召是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他没有忘记还信给犹太人传，再给外邦人传。完了以后就这个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另外就是犹太人是满心的嫉妒，这个地方呢是外邦人听着这话听的是满心的欢喜，因为他们已经没听到这个福音，他们很高兴，他们也觉得跟在主内分的也，他也就欢欢喜喜啊，赞美神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信了。这个预定这个词我查了半天，这个预定呢？这个预定，他这个地方的意思好像是预定，不是说有些人预定会得救，和有些人预定被灭亡一样的。他这个地方讲的意思是讲神的心是愿意人人都能得救，对不对？但认罪相信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讲就是神把这个福音放那儿了，不管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去做一个选择。他这边我看到有本书上讲是预定呢是预定什么？是将某些人放到某一个类别里面去，也讲是当这些人对福音所吸引的时候呢，他们就预备到自己在福音的辅导下面来，是吧？来什么？来就是来服从这个引导，他们就信了，对不对？而那些人呢，比如像那犹太人，对不对？像犹太人嘛，他们信你相应， 他们满心的嫉妒，他没有他们心。那么非人，非人虽然他听了信息，但是呢，他们心没有被神的道去引导，所以他们就没办法，他们就没办法得救。就是讲这，修完了就讲，我这边有一本叫《人到基督面前受神的吸引》，神是主动的，对不对？我们人得救的，人不能靠自己努力，靠自己什么一些好的行为来到基督面前，是神吸引我们，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面前。但是当人吸引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对神有个回应，愿意听从圣灵的感动。那个享受圣灵引导，对不对？像我们这边看到那些犹太人，他没有去对神，他没有对圣灵引那个坦荡去一个回应啊，他反而更强硬，反而说一些什么说上硬骨的一些话，说一些诽谤的话，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听得懂。虽然神吸引他们，但他们拒绝神，所以完了他们就没有，就他们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而那些外邦人呢？外邦人被神的话引导以后，他们愿意的享受，愿意的像那个在那48里面呢，听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他们愿意听神的道，就他们就得永生。所以这个预备的时候，所以我那天看他的预备是真的是，比如说，我看一本书上去讲一个地方，他说预备神呢，就是真的是说。啊，你一个东西只一个人可以拿到，比如说，阿什两个总统的啊，你选 A 不能选 B， 对不对？他这不是这样，他说神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你回应的话，那你就可以，那你就能得到这个回应。那你只要你有回应的话，那你就能得到。所以他讲的一个例子，他讲他不是。这个神给大家都预备了，那你看我们个人的反应，看我们个人的那个对神的回应，所以他这个预定是这个讲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是有的人是满心的嫉妒，有的人是满心的欢喜，有的人是硬驳保罗说的话，要诽谤，有些人赞美神的道，那有些人就断定自己不能进永生，那有些人呢就预备得了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福音的不同的反应。他们反应，那我们想，像我们自己也是啊，像我们自己一开始辛苦的也是，我也传了好多遍，也是，那就是不行，神就没开。那我们当时间到了的时候，那我们自己愿意去听着福音接受的时候，那神恩典的，那让我们就有机会，就让我们就有机会那个信神。所以这个，但是呢，我们在后面的在后面的时候呢，在那个在这个49-52的时候，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个地方，就是这边呢，虽然那个有些外邦人辛苦了，对不对？但是后面呢，有的迫害也来了。我们就看到这个犹太人呢，犹太人里面他们就一条就一条，就是就让那些尊贵的富人和有名的人被逼迫。保罗和巴拉巴就讲的赶出去了，所以他们这边就是在那个在安提阿教会从这边就会被赶出去。那么那边呢，我们就看到他们那个虽然两个人在众人面前什么就是抖下了这个脚上那个土啊，就讲他们就毅然离开了。但是呢，但是我们看到52是这个什么。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就想到，就看到那个彼得被鞭打了以后，对不对？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哇，他觉得他们心里很喜乐，他们觉得他们配得被神的鞭打，就啊，能为神的事工，那个把那个被鞭打，他们也是很喜乐的。我看到这边也想到，我看那个什么两个人，看那个巴拉巴跟保罗，虽然外面那边的逼迫，外面那边的在。但是呢，他们还是被圣灵充满了喜乐。所以虽然外面有逼迫，但他们内里，他们心中还是火热，他心中被圣灵充满，一还是，如果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这样被逼迫的，他们可以不做了，对不对？哎，他想哦，你神你选派他们去给外邦人传福音，对不对？那受逼迫，那神为什么不看呢？ 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停这个地方，他们继续向前。他就是那我就看到他们从这边的时候呢，从这儿有他们在这里面是按下交汇的时候，他们这儿是个低坡，然后他们就从这里去以后面，他们的第八章的这个第十三的时候已经来到这个，已经来到那个以后面那个地方。那这个十三的时候，它还有几个地方也稍微听一下。这个以哥念是在那个什么？是那个是加拉太更那里的地方，是今土耳其的首府。它这个要讲这个以高尼的卢斯德，两个特批那个在两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看地图上面都能看得到。完了以后，这个地方有个叫丢失跟希尔尼，它是一个。希腊的一些诸神，这样一些神啊，这个要不然是众神。其实这里的故事什么呢？这里的故事就讲是他两个人进那个以弗尼会堂的时候呢，会堂的时候，他在十四节的第一道题里，他们两个人在以弗尼。同进犹太人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希腊人很多。其实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两个是从这个看，他们两个人一同的努力，对不对？后来他们呢，他们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就宣教啊，他们想怎么谋事啊？他们两个人同心合一的侍奉同一个主，同传一个同心，对不对？后来他们呢，他们也是在那里在会堂里面。会堂里给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讲道的，他也是遵守神给他们办法的，这样传下来的信息。对，他这里呢也是有许多人在这里，第一里面许多人信了。完了以后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二节的时候，他们也很多人信了。但是呢，那个 pattern 嘛，就讲当他们回传福音的时候，那有人信主了，信完了以后呢，那就开始有人受迫害了。在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信老跟弟兄，对不对？但是他们自己怎么样？虽然外面有迫害，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看那个第三节的时候，两个人在那儿还斗住了一些日子，依靠主放胆讲道。虽然外面有迫害，对不对？但是他们靠主的力量，他们就放胆的讲道，对不对？但因为他们放胆讲，因为他们信靠主，跟怎么样？主接他们的手。施行了神迹奇事，证明神的恩道。其实他们传道是迫害，是迫完了以后呢，在迫害当中，他们去仰望神，神给他们，神给他们很有胆量，他们可以继续的是吧，传扬神的福音。到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外邦人就一起是吧，一起来攻击他们。外邦人和犹太人跟他们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们知道，就从就往李道里的路斯德和特庇两个城去。就他们从那个以哥念的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从这个以哥念从这个地方就下来，到路斯德和特庇那个地方。就他就这个以哥念这个地方也是受到一些凌辱。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啊，从那个第四节里面，十四章的第四节里面看到，有人随从使徒。其实从这边看到，他们已经称什么？称保罗跟巴拉巴是使徒，这里已经开始了，已经都没称他们使徒。从那儿已经看到，城里边有服从使徒的，人使徒知道了就逃亡了。从这边圣经里面就是又把他们就，所以我们也说。巴拉巴跟保罗也是使徒，就从这里也是能看出来。然后在那个从那个从第十四节的十章第八节到第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这位两个使徒到路士德的时候，从我们第八节里面看到，好像是那个没有提到会堂，你看在那个。路斯德他们就住在，他们就好像是给街头啊，给跟人家什么，给传福音。那边没提到会，那边没有提到会堂嘛，可能就是当时好像就在街上就看到 在街上肯定要布道，布道的现在他发这个事情，就跟当时彼得在彼得跟美门发生的事情一样，碰到一个人，碰到一个人，他看了什么，瘸腿的，对不对？他不能不能动。那彼得，那这个保罗看他有信心，保罗就说啊，保罗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就跳起来了，就我们看到彼得当时也是帮美门那个人，那个也治好他。这个地方呢，保罗也治好他，保罗也治好这个瘸腿的。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什么？啊，这个路斯的这个地方来了，他们是讲的话，像个吕告你这样的话，好像是布姆斯当时他们流行的那个话，可能是保罗跟巴拉巴可能一些语音方面会障碍的呢，可能后来一看，当地人就帮他们了，因为他们让一个人啊，瘸腿的人能够起来，他们就认为好像是神明来了，对不对？好像他们就奉他们为神一样的。他们就像那么外邦的人那个习惯，他们就那么献祭，对不对？那保罗那时候就撕破了衣服，就觉得啊，他人完了以后，保罗就撕破了衣服去哪？拒绝的接受他们的献祭，对不对？那保罗呢，正是那个趁机给他们传了一个福音。就我们看那个，在那个十四节到十八节的，在十从那儿看十四节到十八节的时候，那保罗就给他们传福音。那保罗传问的诸君，为什么这样这段的事呢？我们也是人，心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开这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就完了以后，他就。这样是这样，保罗就给这些迷信的这些人，跟他讲的就传讲一个真正的福音给他们。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保罗给他们传福音那些，他干什么？跟犹太人什么传福音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讲犹太人的历史，会讲那些，这样没跟他们讲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的嘛。所以后来他有什么？他通过什么跟他们传福音？他通过这个自然界的东西跟他们讲，就我们也看到，对不对？在罗马书里面讲，神和借着手造之物给我们，对不对？明明可知的，对吧？就通过这些，比如说呢，在那个后面的时候，就讲他说，就像他说，人儿为自己未尝不显明证据来，就如常赐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庄严的饮食饱和嘛，就像他这样给他们存分一下，借这些自然的东西给他们让他们看，看到没有？神就是讲，就是借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知道，神是恩典给所有人，风调雨顺啊，对不对？给他们吃喝饱足啊，就借通过自然的现象来给他们传这个福音，给他们传这个福音。完了以后呢，两人说的这话就是他们两个人。就不让他来献祭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前面讲的西律王，对不对？西律王在这个椅子上面在讲，哇，人家去在讲他的好处，所以他怎么样？他没有归功给神，好像他自己就又是自己有神一样。然后来一个呢，神给他击打，就马上就他们这两个人，他知道我也是平常人，在我想的是，当彼得到那个。到谁家？到那个到哥尼流家里面，谁都在瞎拜的。他们说：“哦，看起来起来，我也是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都谦卑，都很谦。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在后面我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是神，接下他们的手的神。他们其实没有，他真正的不是他们自己是神，对不对？还是神。所以他们这边就很谦卑，很谦卑。然后这边。我们看到那个在那个十九节到二十节的时候，我这边也看那个看了一个事情，后来很多人啊就拿石头，拿石头打保罗，这里就想起来那个十几遍被打一样，对不对？然后在这次，然后他自己被打，打完了以后呢，以后他死了，被拖到城外去。那这边还有一个二十节的时候，门徒正围他的时候，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庇去。那个地方呢，会有看一些书上讲，他说好像是 就被打死了一样的，但是好像就是神迹，神那个是有的时候讲强撑了，就是神就行了一个痕迹就活过来了啊、但是我就没去查考，他说门徒正在围观的时候，他突然复苏，路加用那个起来走进城去，就只能讲他我觉得这个保罗他是很勇敢的，非不打的不打完了以后，还是要继续到城里面，还是继续去就传福音。那我们再上面去看那个，对，那我们从保罗跟巴拉多的啊，这个从保罗跟巴拉巴的这个十五到十八节上面，我们看他说明自己也是人，不就是上面记得啊，跟那个膜拜对不对？他确认要离弃偶像，归向啊，独一真神。我那他的我那一个他的人格空位在自然界。就在那个宣示我们神，对不对？第二个呢，他这个对外邦人讲到没有提及他有旧约的历史，没谈预言，没听立法，只介绍永恒的真神，指出他的创造是很根据，这是他对外邦人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历史。那我们就那后来他到特批去完了以后呢，他第一次布道旅程就要结束了。他这个地方呢，他做了两件事，我们知道。教会两件伟大的施工，一个是传福音使人做门徒，另外一方面呢坚固教会，这一部分呢做了两个事情。一方面在那个二十一节的时候，他在22节他说他劝他们要持守所信的道，对不对？然后呢在那个持信道，然后呢在那个23节他有呢就设长老，就进入就让要进食祷告，也把他们交付给守信的主，所以然后呢，在24节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比加那个就从那儿舟船又回到安提亚去了。所以他的安提亚就是他的安提亚已经从这边已经不知道已经回到了，再回到他们一刚开始的地方了。和他们一干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回去以后到了那里，而且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件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向道。其实他这个地方没有说啊，我怎么样，他这样子的，他述说神借他们的手所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第一次宣教是留下在宝贵的地方，是宣教士呢对属天灵的一个敏感。因为第一个他的是圣灵的，是神的圣灵亲自吩咐他们教会将他们那个分别出来的，是神自己把他们差遣出去，也是神自己把他们从一处从一个地方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他刚开始他们出去，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那都是神一步一步的引领他们。那这个我们看的是神自己赐下能力，使他们能够讲道，以致有人信主，我们教会被建立。操作我们看，真是神自己，对吧？神自己，那也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五点，那个差遣一个宣道士的这个教会呢，他将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当中，以至于他们能做。就是讲这个宣道这个安提阿教会上的母会的，他们也是，我相信他们也很多人为他们祷告，以至于他们的工作，他们去出现了施工。反正那是神跟他们一起同工，做他们的伙伴。我想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是没有神的保守，没有神的看的话，他们也不能去工作。就是当第七节，当他们回来母会的时候，当神无论他自己工作的时候，他们将应得的功劳都归于他。就是他们回来时，在那个27节的时候，述说神接他们手神的工作，就当他们把神的荣耀还归于神，对不对？恩典从他而来，荣耀也归于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从第一次宣教的他们所留下的一些很宝贵的东西，他们看见就是《使徒行传》也是那个什么那个是《圣灵行传》，就我们看到整个神在背后，对不对？是这个。我们这个像保罗跟巴拉巴只是神始终的一个器皿，对不对？为他来 为他就是这个为神是摆上。那么再看看保的我上一次的时候我总结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是上次我去巴拿巴的榜样，那么这次看看那个保罗的榜样，保罗他是伪神与神的话，那他那个基督徒怎么呢，就极力极力在神面前做一个蒙应许无愧的公人，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会传那个神的话语，所以他自己他有五神经的话，他有五神经祷告，对不对？他这个以后说的讲就接着跟着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面祈祷，并且要在这时段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祷。我相信他的服上他一定会有很多祷告，对不对？还能听到，那也他有五神经传道，他每到一个地方，对不对？无论得失不得失，找到专心，用百倍的忍耐这样的传道，看你教训。然后呢，黑点我就觉得，这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委身与门徒的培训，对不对？在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给你们的，你要教众的中间人教导别人。其实他也是在这里面，他有很多的门徒的培训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保罗是一个委身神的花，委身祷告，委身传道，一些委身与门徒培训。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看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宣教和给他。他留了很多完整的教会，对不对？完整教会他凭借什么东西可以把这那个教会留下来，对不对？那我们就看到是从那个从三方面来讲，他一个是他每到个地方他一定会讲神的道，对不对？所以我那以后他是使徒，他有教导，就是当他一个当去教会要设立一个教会时，他一定会有教导，就很守守信道，对吧？对。第二个是牧者的关怀，他在每个教会里面。就是长老去讲一些关怀呀，一些喂养方面的，所以这是第二部分，有神的话语有关怀，还有第三个部分也是关于我们的神的信实，去讲那个在那个当他在那个第14章呢，还是23节说，二人在各教会上选择了长老，有进士祷告，就把他们教托所信的主，就讲是他们把教会把这些信息教就教托给神，对不对？这我相信教会是神的家族，教会是神他自己的，对不对？只有我们唯有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带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对不对？神一定会带领这个教会。总之时间不够用。那我们下一次就看那个15章的第一节到18章的22节，只是讲第二次。第二又15章呢是讲耶路撒冷归的这些很重要的一章。好了，像第二我们讲第二次的那个第二节宣教。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思考题，我觉得他们看一个题目吧，看这个题目，保罗和巴拉巴因传福音而遭到迫害，他们对这些困难有什么反应？也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摆上十字架？那我们思考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当我在学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仅仅我从自己的立场，比如说得到了很多的知识啊，哎呀，好像明白了很多样的，但我想问我自己的是，我从中学了什么东西？就是这段里面看到保罗，看到保罗，看到巴拉巴的，他巴拉巴人很谦卑，对不对？本来已经是他是主角，后来他就让保罗做主角，对不对？那对我们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我们学习的地方，对不对？完了，我们看那个宣教团队对安提阿教会回报的时候。他们讲什么呢？他们的关于什么？他们没讲我们自己怎么样，他讲借着神借他们的所行的事情，对不对？你个人有什么印象的体验？哪件事情对你带来冲击？就讲他的回报的时候，他要在前面的时候，在那个在第二次谁啊选择了扫罗跟巴拉巴去做宣教师工作，是神，这个是神，对不对？在这个选当中起了那个角色，就神会带领，对不对？神差他的工人去。工厂那边，神也预备他们，对不对？神也装备他们，神也给他们能力，对。然后是， 通过这个以后的我们看第三个，比如说什么行动的第一个讲到跟彼得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他这个讲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讲他这个讲把阴性称义的地方提出来的第一次保留时间，时间不够。如果以后有机会了，我如果有机会了，可能少讲一点情的，多一点提供的时间。好，那么就这个坚定的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这些花园，感谢你，听说就是你曾经介绍就是保罗跟巴拉巴，甚至为你的福音那么去摆上的，是吧？你现在我们教会，我们个人都摆在你的面前。是吧？求你的使用我们每一个卑微的器皿，是吧？也求你，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正是来复兴我们教会，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恩赐来在彼此的服侍，来兴旺你的教会，让我们的个人成为一个愿意来为你福音摆上你，为我们也愿意为你大使命摆上我们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是吧？让我们正是在服侍当中，在当中碰到困难。但是有难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是那现实的主，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向你仰望的时候，主啊，你必接到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来完成你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